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成长。我是你的主内家人小桃子陶丽民。不晓得弟兄姊妹最近您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有的话，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在神里面有新的经历，还是因为你常常的读经祷告，把握每一个机会去亲近神呢？我希望呢两者都有。欢迎你常常的来信告诉我你最近的经历是怎样的，你也可以呢告诉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尤其是在读经方面的，好让小桃子晓得怎样为你祷告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还是会继续的跟你一起来研读路加福音，我邀请了文慧来为我们讲解经文的。那除此之外呢，小桃子也为你预备了另外一个环节，是圣经人物小百科，我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圣经的人物。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认识在创世纪里所记载的人物的。那么除了小桃子会出现在这个环节当中，还有李纯大哥。好，现在这个时间先交给文慧了。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那么这些日子呢，文慧将会在真道分解当中呢跟您一起来查考路加福音。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愿神帮助文慧也帮助您，我会为你祷告的。那么上一回呢我们谈过了路加福音的导论，今天呢我们要正式的进入路加福音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啊。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呢，是这一卷福音书的一个序言啊，一个引论。路加呢就按照当时希腊人写作的格式，就说出了写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受信人，也就是提亚菲罗大人，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之道，也就是所听的福音和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都是确确实实的。那路加说啊，他所写的是根据那些目击者以及现身传福音的人所提供的可靠资料。因为呢在路加福音的一章第二节呢出现一个词传给，那这个词呢是一个专门用语，是指呢传递那些可以被当作权威传统的资料。那么根据这些呢权威传统的资料，路加就多方的考证，然后呢再按着时间次序写出了耶稣基督的一生。紧接着一章五到二十五节，五节到二十五节就记载了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出身。那当时呢是犹太希律王的时候，这位希律王呢也就是后来杀婴孩的希律大王，那么他呢被罗马帝国封为巴勒斯坦地犹太人的王，管理犹太、以土买还有加利利这些地区。而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还有以利沙伯呢都是出自于亚伦谱系的祭司家族，两个人呢都是遵守摩西律法无可指责的义人。 但可惜的就是呢，没有孩子。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呢，对犹太人的传统来说呢，是一个耻辱，因为没有后代可以传承。而妇女呢，不能够怀孕生育，更是羞耻的。那么路加福音一章第五节就记载，撒加利亚呢是亚比亚班里的祭司。那么从大卫时代开始啊，祭司呢就被分为24班。那么亚比亚班呢是第八班。啊，我们可以看呢这个旧约的历代志上24章1到19节的经文。这个按照规定呢，每一班的祭司呢，每一年都要在圣殿供职2星期，而进殿烧香呢，是祭司职分中最尊贵的一项，就是呢要确保这个至圣所前面的香坛上的香呢能够日夜燃烧。所以呢，祭司在献早祭还有晚祭的时候呢，都要换上这个新的香。而每一个祭司一生当中呢，最多只能够有一次机会，因此呢必须撤迁。那么撒加利亚呢就得着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了。好，当撒加利亚进殿烧香的时候，天使加百列突然就向他显现。那加百列这个名字呢，有神是我的英雄，或者是神大能的勇士这个意思啊。那么在圣经中啊，只提过两位天使的名字，那分别是加百列啊。除了这儿呢，还有旧约的但以理书8章16节9章21节都有提到。另外一位天使的名字呢，就是米迦勒。我们可以呢看这个旧约的但以理书10章13节21节，新约的犹大书9节，还有启示录12章7节。那么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了他将老来得子，并且呢要给这个儿子呢起名叫约翰，也就是呢耶和华满有恩典的意思。那么这个孩子啊要守拿细尔人的誓愿，并且呢在母腹中呢就会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要像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一样，使这个百姓的心归向神，成为弥赛亚的先锋。那么撒加利亚呢起初是不相信的，还向天使呢要求凭证，所以呢他就受到责罚，变成了哑巴。那这时候呢，众百姓呢都在圣殿的外边等，那么等待这个撒加利亚出来为他们祝福。大家都没有料到撒加利亚出来竟然是蒙打守势，不能够说话。那么大家就知道了，撒加利亚在圣殿里头是看见异象了。好，过了供职的日子，那供职的日子呢，也就是祭司呢每隔6个月在圣殿中供职7天的限期。那么过了这个限期呢，撒加利亚就带着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回家乡。那么当以利沙伯怀孕6个月的时候，路加福音1章26到38节就记载了，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并且宣告玛利亚呢将从圣灵怀孕生下神的儿子耶稣，也就是呢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么这位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加百列呢这个宣告是有两种含义的，第一就是那神圣之神的儿子，第二就是旧约所预言要降生于世界的弥赛亚。换句话说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要来到世界拯救世人的弥赛亚。这至高者的儿子是大卫的后裔，因为耶稣的肉身的父母约瑟还有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代。那么天使呢以以利沙伯怀孕之事来印证神的大能。虽然这个玛利亚呢不明白天使的宣告是要如何成就，并且啊玛利亚当时已经许配给约瑟了， 但玛利亚却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冒着未婚怀孕的危险。啊，弟兄姊妹，玛利亚的顺服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美的顺服榜样之一了。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
听完了天使的宣告，玛利亚就去拜访以利沙伯。路加福音1:39-56就记载了以利沙伯一看到玛利亚，他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动。那么以利沙伯并且被圣灵充满，就宣告玛利亚为有福的女子。接着呢，就是有名的尊主颂。玛利亚赞美神借着他将要成就的事，就是弥赛亚降生，成就救恩大能。这也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按着他的信实和慈爱来成就他的应许。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呢，玛利亚的尊主颂呢，差不多每一句呢都是引用旧约的经文。那如果呢您要这个啊详细的经文参考呢，您可以来信呢向我们索取路加福音的研读讲义。无论如何呢，在玛利亚的尊主颂里头，我们看见了玛利亚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熟悉的。这也证明了耶稣基督所成长的家庭是相当熟悉圣经。玛利亚呢在以利沙伯那儿待了3个月，也就是呢施洗约翰出生之后呢，他才回家乡拿撒勒去。好，接着呢路加福音1:57-80就记载了施洗约翰出生的经过以及他的成长。那么按着犹太人的古老风俗呢，凡是男丁出生后第8天就一定要受割礼，那么这样呢才有资格享受宗教和社会上的公权，也表示呢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记号显在他的肉身上。那如果有外邦人要归化犹太教，也是需要接受割礼的。而另外一方面呢，犹太人的习俗，儿子呢往往是会继承父亲的名字，但是天使早就宣告了这个孩子要叫约翰，所以呢撒加利亚就在一块写字的板上啊，也就是一块涂了蜡的小木板上面呢写下了约翰这个名字。因为约翰的出生就印证了神的大能和神的同在。那么这时候撒加利亚的口也开了，并且被圣灵充满，那么就说出了另外一首有名的我祖颂，在里头充满了先知的预言，预告了弥赛亚将要降临，在大卫家兴起拯救的脚。那脚是旧约里头常常用的一个暗喻，因为动物的力量呢是表现在头脚上，因此脚呢就是有权力有能力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拯救的脚呢是指蛮有能力的救主，而撒加利亚的孩子约翰就要成为这位救主的先锋。我们看经文路加福音1:80就提到，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约翰住在旷野，有可能呢是约翰的父母在他出生之时已经年老了，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去世。那么因此约翰呢似乎是在犹太的旷野里头长大， 这个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和死海之间。那如果我们看圣经背景，就会知道呢，在新约时代呢，犹太人当中呢有一个爱色尼教派。那么教中的人呢，生活严谨，刻苦舍己，隐居旷野，自食其力。那么圣经学者就相信啊，这个施洗约翰很可能就是这个教派爱色尼教派的。那么后来呢，他蒙神呼召就出来传道，做了耶稣的先锋。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面前的日子呢，指的是约翰开始公开传道，显明自己在百姓面前。那么当时的施洗约翰呢，大概是30岁左右。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啊。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么希望呢节目之后您也能够用一点时间自己再温习温习。我们下回见。
火，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那么不管今天您在研读路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都欢迎你尽快的来信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做出回应的。那么接着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要一起进入到圣经人物小百科这个环节当中了。
撒加利亚是旧约人物还是新约人物？
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俄巴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圣经的人物，为你送上圣经人物小百科。
来到圣经人物小百科这个环节当中，还是有两位朋友来跟你见面的，一位是我小桃子陶立民，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李崇恩。那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就谈了第一个人亚当，
是。
那么呢，讲过了亚当呢，很自然就应该呢讲讲他的妻子夏娃了。今天我们来认识夏娃。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夏娃这个的名称呢跟生命所用的那个词语的字形呢相近的，所以夏娃这个名称与生存是有关的。创世纪3:20就这样记载，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由此可知，夏娃这个名字呢是亚当为他起的。这个名字呢也有众生之母的意思。
那我记得呢，昨天我们谈这个亚当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应该强调一点哈，亚当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呢。那么而夏娃呢，她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了。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呢称她是女人。在人类犯罪之后，亚当称她为夏娃。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哈，两种的称呼，就是先是女人后是夏娃。两种称呼呢带出了三方面的不同。第一方面呢，女人着重在夏娃的来源，而后来称呼夏娃呢就暗示出她将要成为众生之母的一个的铺排了。
第二方面呢，亚当称呼她为女人的时候，重点是在带出他跟男人性别的不同，而亚当呢称他为夏娃之后，强调的就是他个人的名字了。
第三点呢，我们可以留意哈，亚当称他为女人的时候呢，主要是突出他和男人的关系，而后来亚当称他做夏娃之后，就突出了他和众生的关系。夏娃本来是从亚当出来的，但以后所有的人类呢 都从女人而出，所以夏娃就称为众生之母哈，这个名称呢真的名副其实。
对，夏娃是耶和华为亚当所造的配偶，是神赐给亚当的福分。本来呢他是应该是帮助亚当的，他可以在工作上帮助亚当修理看守伊甸园，帮助亚当在生活上去探讨大自然的奇妙，他也可以在灵性上帮助亚当去记得要遵守神的话语的
啊。这个设计呢本来是美好哈，
对，
可惜的是呢后来夏娃呢却连累亚当一同受罪，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很特别的转折，就在于夏娃他听受了蛇的引诱，结果违反了耶和华的禁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但自己吃啊，还叫亚当也吃了。结果呢他就跟亚当一起被神赶出伊甸园。现在让我们从圣经呢可以看看当中的事件的过程了。
好，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3章1到6节，经文这么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那刚才的经文呢就记载了人类的始祖怎样犯罪堕落。那今天我们再看经文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呢，透过这一段人类受引诱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魔鬼撒旦他引诱人的一些技巧，
是
或者是他用的一些的诡计。那么当我们看出这些的伎俩诡计之后呢，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被提醒哈，不要陷入这些的诱惑当中。那以下呢我们会分成七方面来看看刚才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到魔鬼引诱人的技巧。第一方面，魔鬼呢是会个别的来攻击人的，譬如他是等夏娃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向夏娃呢发动攻势。第二点呢，魔鬼呢引诱人呢是就近的去引诱，特别呢希望把人呢跟可能犯罪的一些事物呢拉近那个关系，会鼓励你看看嘛，试试吧，不要紧的。那么你因为这个近距离的接触看了之后呢，人就容易动心了。第三方面的诡计呢，就是魔鬼懂得用甜言蜜语，他会跟人呢先打交道，又或者呢暗示，哎呀，神的话神的安排呢其实神的动机本身有问题只有魔鬼呢才是真的对人好为人着想的，那么人呢就很容易动摇远离神，反而呢会亲近魔鬼了。
刚才在听李春大哥这么说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其实魔鬼在引诱人的时候是有一个层次的，一步一步的递进的。好，那么刚才说了其中的三步，
对，
现在是轮到第四步了。那这个魔鬼呢很会歪曲事实
对呀，
他会攻击神的话语，他甚至会更改神话语的内容，去减轻神命令的严重性。我举一些的例子，比方说把这个不准吃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改成了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然后呢又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改成了你们不一定死的让你就觉得好像那个差别不是很大嘛，两个句子蛮相近的，应该差不多也讲得通的，那然后你就会慢慢相信魔鬼的话。第五点呢，魔鬼呢很会引发骄傲自我中心， 能够好像神那样有智慧，知道善恶，多好！你想想看，原来每个人都可以的，这个不是神独有的。
完成了之前的五个步骤之后呢，第六点呢，魔鬼呢也是非常狡猾的。他会让人你是自发自动的去犯罪，他不会呢强逼你啊，或者呢他不会拉着你的手去呢摘那些树上的果子啊，他是让你觉得哎呀这是最好的事情，我应该这样做，结果呢你自动伸手去做了，犯罪了，当然后果就由你自己来承担了。那么最后第七呢，魔鬼呢还要人成为他手下的工具，他引诱了一个人犯罪之后呢绝对不够，他会引诱这个人呢继续去影响其他人一同犯罪，这呢令到罪的后果呢更加可怕。
我们看到了，其实魔鬼引诱人的手段都是非常的厉害，而人被引诱犯罪以后就会发现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人本来是住在伊甸园里面的，现在却要被赶出来。神本来是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人犯了罪以后呢却要自己耕种土地。工作本来是神给人的恩典的，人犯罪以后却成为了非常讨厌的苦差。更惨的是夫妻的关系也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当夏娃的关系啊，
对啊，
改变了。
他们夫妻两个人呢本来关系是很好的，也是活在一种天真无邪的这种的处境当中，彼此之间没有隐藏。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呢，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本来面目感觉到羞耻了，又视对方为羞耻。创世纪3:16记载了神对夏娃的宣判，就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那夏娃犯罪以后，神对他虽然是有刑罚的，但是也有应许。神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在原文当中，这个地方的后裔是一个单数，有一些的圣经的注释，有一些的解释就认为了，那女人的后裔这里所指的就是童贞女玛利亚的儿子耶稣。
那虽然人类历史上呢第一对的男女看来呢都失败
是
把罪恶带进世界，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复活，我们可以从罪恶，从这些咒诅中被解放出来。所以呢，我想特别跟圣经旁边的姊妹说你们呢不必再为夏娃受的咒诅担心了，神有救恩。正如提摩太前书2:15所说的，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今天我们对路加福音又有了新的了解，而且我们还有机会认识到圣经的另外一位人物。那么盼望弟兄姊妹也可以好好的花一些时间想想看，今天的学习对于你个人有什么帮助呢？那欢迎你常常的来信跟我分享你在读经方面的体会的。今天就谈到这了，再见。
痛苦